刚刚所讲的那十种譬喻，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讲无常啊，但是其实对于无常呢，大小圣在解释这个无常的时候，他们的内容到底一不一样，或者说从无常开展出来，它的一个脉络到底一不一样？像如果以声闻法，以声闻法来讲，讲无常之后一定会讲到什么？讲无常之后一定会讲到苦，对不对？苦之后呢，他一定会讲无我。所以他是从无常，然后进入于无我，这是以声闻法来讲的。不要写小圣，现在人家说小圣是一种贬义词。那如果以这个大圣来讲，大圣也是从无常下手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从无常下手之后，他接着所要讲的是什么？他所开展出来的是什么？空，哦，他讲的是空。所以其实到底什么叫做空啊？到底什么叫做空？空呢，其实可以从几个方面去了解。空呢，第一个讲的就是它没有实体，而且一切呢都是属因缘，所以空其实就是缘起无自性，叫做空啊。缘起无自性叫做空。那无我呢？无我其实也是一样的意思的，所以才会说空其实等于无我，无我等于空，只是观察的对象不一样而已。所以如果讲无我呢，他所观察的对象就是以人为主，以人为主。那如果讲空呢，他不只以人，他的对象不限于人，限于一切法，限于一切法。所以刚刚所举的十欲啊，刚刚所举的十欲呢，我们一般称作为意解空。意解空，所以透过这十种譬喻，我们可以了知这个法呢，它是没有实体，是属因缘，它是可看到、可以触摸到的，但是它就是没有实体，所以这叫做意解空，所以是很容易去理解的。但是我们的身体啊，叫做染解空啊。所以如果要跟你说，我们的身体其实它没有实体，你相不相信？不相信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么坚固啊，这么勇敢，这么少年，你跟我说它是空。所以跟你说，要我们去说明这个身体，其实它也是没有实体，是属因缘的，其实不太好接受。所以呢，佛就是用这种意解空，然后来说明我其实我们的身体跟意解空一样，其实它是空性的。所以说以意解空去这个解难解空啊，透过意解空去了是说，其实我们这个身体呢，跟这个十种譬喻是一样的，其实都是只是因缘，因缘的假合，它没有实性。所以到底如何去观身，就是从这几种方面，那我们去思维去观察，那这样我们的智慧才会慢慢的增长。所以不要看这个经文，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，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在教我们观察的一种方式啊。那如果我们能够把握这些方式，那只要你有空，你就可以拿起来想一想，想一想之后呢，再来观察自身，就会慢慢的与这个法契合，你才会慢慢的接受，那接受之后才能够相信，那对于这个法才能够越来越通达。那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，还是会佛法是佛法，我还是我，那我跟佛法永远是搭不上关系。好，接下来就是进入这个，接下来就是要去讲这个空无我了。那下面这段经文呢，我们一样一起来念一遍：四生无主为如地， 四生无我为如火，四生无寿为如风，四生无人为如水，四生不食，四大为家，四生为空，离我我所，四生无知，如草木瓦砾，四生无作，风力所转。所以从这个经文，大家可以看到什么东西呢？四大，对不对？地水风火四大。然后除了这四大之外，还可以看到什么？空。所以是变五大。然后有没有人看到六大？六大是在哪里？无知，那无作。所以有的人确实用六大来解啦，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深造跟罗什乃至吉藏的解释呢，他们还是以四大 为主去做解读。所以这个空这个空呢，其实并不是虚空，但是有人把它当作虚空来解。那把它当作虚空来解的就是天台智者大师。那这个到时候我们后面都会带大家来看这个注解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我们就来看这个解释啊。那在第一段，第一段讲到四生无主为如地。那其实我们可以去这么去思维啦，为什么讲生无主，那跟地有什么关系？那讲无我跟火又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要这样去思维。那讲无寿跟风又有什么关系？讲无人跟水又有什么关系？他们之间的这个 连接性是什么？那如果我们能够搞清楚他们之间的关联性，那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 去举出来了。那在这个简单来讲，我们先来看注脚227啊。注脚227呢，我们看刮胡山这个维摩经的译书。那他这边就讲到，这边就是在说明无我观啊，就是空无我。那有八句，那前四句就是约四大来讲无我，那后四句呢就是总约四大来讲无我，所以它就是只有以四大为主，并没有涉及到六大。那下面有三个有人言，有没有？那第一个呢，第一个有人言就讲到说，是这个地啊，地是假借四大极伟而成的啦。那虽然它有这个任持的一个功效，但是呢，它却没有主宰的一个操控啊，没有一个主宰的一个操作控制，所以生也是一样。那后三大就是水火风都是一样。那接下来就讲到第三个有人眼，第三个有人眼呢，这边就又分内跟外，就是众生自己的身叫做内，那外面的土石叫做外，所以以身为地嘛，地是不是坚硬相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的身体也是坚硬相，那外面的土石也是一样。所以这边讲说外大冲生，那则为内，就是外面的一个四大呢充斥我们的身体，那这就属于内身了。那当我们内身的四大散坏的时候呢，又归于外了。所以内外看起来虽然不一样，就是自己的身体跟外面的这个土石看起来是不一样，但是其实四大其实都是一样的。所以既然四大都是一样，那外面的四大是没有主宰的，那我们的自身怎么可能会有主宰的一个作用？当然也是没有主宰。那又有人见到我们的内身不坏就说有主宰，那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外面的四大土木，尤其这个山啊，存在的比我们还久，对不对？它有没有坏？它也没有坏啊。但是它有没有一个主宰？没有啊。所以从这边去做观察，就知道原来我们自身也是这样子。 所以讲到我，到底什么是我？刚刚讲这个身，讲身是空嘛，就是属因缘没有实体嘛。但是有人就会想说，这个身好，我承认它是属因缘没有实体，但是这个我不能没有啊，对不对？不能没有我、啊，所以如果我们要讲我到底什么是我，到底什么是我、啊？所以对我的要求，我们要提出一些条件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对我的要求，一般它的定义是什么呢？就是食、衣、常、乐，这就是对我的一个要求，也就是我的定义啦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要讲我，那这个我一定要符合这些定义，才叫做有我。那如果不符合这些定义，如何说有我？所以什么叫做实呢？你可以说是实体，有实体或者是实有。那什么是一呢？就是我是独立的、自存。所以独立自存呢，就代表它怎样？不属因缘啊。如果属因缘，就没有自可说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主张是独立自存，那就是不属因缘。那常呢，它就是不变化，或者是不生灭，才叫做常。那乐呢？乐其实就是能够自主。所以乐呢，就是以主宰意为主了。我想要怎样，这就是自主，这就是主宰。所以我要符合这四种条件。那这四种条件呢，前三个跟一切法，我们执着一切法有自信是一样的。那讲到我呢，是以第四个突出它的一个特性出来。所以如果讲到我执呢，其实就是以自主主宰为它的一个特性。所以在这边讲到说身无主如地，其实就是讲不能自主了，你没有主宰，没有一个常恒主宰的东西。那讲像火，无我像火，就是不自在。那讲这个没有受像风，就是不长存。那208页呢讲没有人像水一样，那就是不恒常，不恒常。所以就是从这几方面呢去破，而且这几方面地水火风呢，其实就是一种元素。那一般对于这个人，我们说这个身体是属因缘，对不对？所谓讲到人呢，指的就是它是一个复合物啊，是一个组合物。就是说我跟你说这个人或者这个身体，它是种种的这个元素组合而成的，所以它是一个复合物。那这个复合物说它没有实体，大家还可以接受，对不对？但可能大家就会另外有一个想法说，那既然复合物没有实体，那这些一一的元素它可能有实体，所以会变成会执着什么呢？执着这个法，这个法就是元素。那组合人生的元素是什么呢？那不外乎就是四大，所以才会从四大来谈无我，四大来从四大去谈空无我。所以如果我们对于人或者是法，只要有一点点的执着，那其实我们跟真理都是没有办法相应的，所以只能看你执着什么，那就从这方面去破除，那一直破除到没有执着，那这样才能够跟真理相应。好，那我们看四生无主为如地，那在207页罗什这边的一个解释。 这边讲到说，地无常主啊，强者得之。那生也是没有无主，随事而变，所以病的时候就生老，死就是灭亡了。所以聚散都是随着因缘，所以说不得自在。那生造啊，这边就讲到说，万事万行呢，万事万物就是四大组合而成的啦。那这四大在外面呢，组合而成的就是土木三合。那在内组合而成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，也就是四肢百骸，所以都是聚集而生，然后散开就是死。所以生则为内，所以生只是四大聚集成为内生啊。那死呢，这四大又分散于外，所以内外虽然不一样，但是其实四大是没有差别的。所以就是以内外的四大去说明无我。那这边就讲到说，像外地，这外地应该是国外啦，应该是印度那边，就是他们相传就是强者先宰，强者之前的一个田宰或者是家宰，他其实是无主的。那生也是一样，他是我们关于这个外地强者先宰无主这个意思呢，我们来看210页演培法师这边讲记的一个解释。大家翻到了吗？那我们就找到这个四生无主为如地这一段。那无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没有真实的主体啊，就像地没有固定的主人一样。所以说千年田地换白主啊，那今年这块田地可能你是他的主人，但是明年呢可能又换另外一个人来承租了。所以地主呢是一直这样换来换去的，所以说没有常主。那就算你把它买下来，也只不过是代管而已啊，就是你只有使用权，你没有拥有权啊。所以我们佛法讲说财呢，它是五家所供啊，意思也是一样的。那这边最后一行，就印度的外道人就有说，如果这个身里面没有我的话，那这个人怎么能够去这个担轻负重啊？怎么去挑东西啊？怎么去肩负这些东西？那这边就讲到说，人担轻负重的人，不只是我们这个身体的，像外面的大地，它也可以负荷三月啊，但是这个大地有没有神我，有没有主宰在这当中？没有，对。所以这个地，外面的地，大地是这样，那身也是不离开这个地大，所以也是一样。所以如果一定要说身内有神我，那这个是没有道理的。所以佛法就是这样去破斥外人的一个妄执啊。所以要知道说，我们人的生命体呢是五蕴组合而成的，那想要求一个主宰是了不可得的。那如果认为有一个主宰在这当中，这就是身见，也就是邪见。所以大多数的人呢都是以身为我，以身为我，或者是以我为身主，这就是即蕴即我啦，即蕴即我。那即蕴即我其实是很好破斥的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身体呢，它是会怎样？它是会老死，它是会变化的，对不对？那一旦老死变化，那这个我跑去哪里了？我不就没了吗？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成立。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理论呢，那有的人又认为说，那以灵魂为我，以灵魂为身主，那以灵魂为身主，这就是离蕴即我了。那离蕴即我，就是离开这个五蕴身呢，另外有一个我，但是这个也很好去破斥。也就是说，离开这个五蕴，你那个我到底要如何去表示？你没有相状啊，你没有作用啊，如何去表示？所以也是没有办法成立的。所以像我们佛法绝对是不会去讲灵魂这件事情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回来207页。207页呢，就讲到其实这个宅啊，就是田地啊，可以说是田地啊。那这个田地呢，有没有固定一直不变的 地主没有，其实是没有的。所以身也是一样，身既然它是四大合合而成的，那合就起，那散就离，所以哪有一个不变，一直不变的一个主宰呢？所以是没有的。所以讲说身如地呢，其实 看起来好像有地主啦，其实它是不断在异主啦。所以说没有常主，其实是无主。而且在这边也讲到说，我们的身的这个四大跟山河大地的四大一不一样？一样啊，对不对？都是四大基尾啊，没有不一样啊。那如果你认为说这个四大基尾如果有我的话，那我们知道说这个山河大地是如何形成的啦，就是聚集四维，四大成灰尘嘛，对不对？那灰尘聚集才成为这个，才成为这个地嘛。那如果说地有主的话，那这些灰尘到底是属于谁的？这灰尘是骗一大堆，所以其实是没有主的啦。所以从这边来看，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并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一个主宰啦，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主宰。好，所以主受人其实都是我的意思，然后用不同的名称去立四个名字而已。那接下来就讲到四生无我为如火，所以无我跟火是什么关系？火呢，它要不要带因缘而起而灭？一定要的，所以它不自在。只要是属因缘，就是不自在。但是我呢，其中一个就是要能够自由自在，能够自主，所以从这一点也破斥它，这个我也不可以成立。那罗什这边就讲到说，这个焚烧林野呢，它也是有声音呐、啊，非常的响亮。那就好像这些勇士啊，在列阵的时候也是有声响发出啊。但是你如果去仔细的去观察的话，那有没有敌人？没有，他只是在那边列队而已。所以声也是一样啊，就是这些行动啊、言行啊，乃至能够制造很多种种的这些事情或者是方法出来，那这其实都是从祸，从这个祸而观，那看起来就好像有主宰，但如果我们用真实的智慧去观察的话，其实它是没有我的，也就是说没有主宰。所以深造这边就讲到说，到底什么叫做我？他说要能够重任自由，要能够重任自由啊，就是能够听任自主，那才叫做我啦。那这个我呢，其实跟火呢，就用火来这个表示啊，因为我们身体有没有火大？有火大，对不对？那身外也有火大，那就以身外的火大来显示身内火大，其实是一样的。所以外火呢，它的起灭呢是由心，心就是木材，所以说火不自在。那火不在，火不自在就说明火是无我的。那外火竟然无我，内火也是一样是无我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212页，我们看第三行。如果这个外道呢，就是妄执身中有我，所以他才会说我们的身体，所以能够走来走去啊，能够发出种种的声音呢，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我在发号施令。那我们就举火来跟他讲，他说，我们这边说，像火在烧这个荒野的时候呢，他也是怎样，他也是不断乱窜嘛，对不对？也是走来走去，不断乱窜来，不断一直延伸烧出去啊。所以烧到这个像竹子啊这一类的物体的时候呢，它也是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啊。难道这当中有神我在指挥吗？所以这样去观察就知道，哎，这个火中的神我是无稽之谈啊。所以外面的火没有神我，那我们身中一样有火大，那当然神我也是不可得的。 所以不要一直执着说我们心中有一个我。好，我们再翻回来207页，207页接着就是讲到四身无寿为如风。那我们看208页罗什的一个解释。那罗什这边的解释，他说：虽飘散古作，或来或去。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飘呢，指风吹送啊，风啊，风吹啊。那风吹呢，主要是因为什么呢？是这个散，这个散呢，念作山，就是摆动扇子以生风。那摆动扇子以生风，所以鼓作指的就是声音，像鼓声大作一样，指的就是你在扇风的时候，扇子在扇风的时候发出很大的声响啊。那这个风会有来去，吹来吹去。那这个现象呢，他说只不过是聚气流动而已的，并没有存在这个身受了。也就是说，这在这当中呢，只有气体的流动啊，并没有永恒的寿命啊。所以身也是一样啊，就是呼吸吐纳或者是动作言语呢，都是假借这个气大而动，气流而动，并没有这个永恒的寿命。所以身照这边讲到说，到底什么叫做寿？寿的定义是什么？他说长存不变，长存不变才叫做寿，长存不变。但是他说他举外风来讲，外风呢，它只是积聚这个气流，然后随波飘荡流动，而且它的行动跟停止是没有一定的，所以从它的行动跟停止没有一定的，说明风其实是没有受的。所以外风既然没有受，那我们内身也是一样，是没有受的。那这个我们也可以看一下212第二段，四身无受为如风。所以无受呢，就是没有永恒的寿命，像风的一个飘忽不定。那我们一起生命的存在，完全就是由我们过去所造的业力来决定。所以寿命长的跟寿命短的，都是业力的决定啊，就是到底过去造了什么业。那当然就是说，其实我们的寿命呢，在我们的果报体，在这一期的生命的果报体显现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决定了，就已经决定你的寿命了。但除了过去所造的业之外，有没有现缘？有。所以我们佛法不是宿命论，如果宿命论的话呢，就不可改变了。但是我们不是宿命论，我们是因缘论，所以虽然是过去的业所制定的，但是这辈子呢，你如果不好好去照顾它，或者你有其他的恶缘显现，那你的寿命也会终夭。所以这边就讲到说，我们的寿命啊，我们的生命长短的差别，全在所造的业力如何了。所以不要去感叹自己的寿短，也不要去羡慕别人的寿长。而且讲到风呢，它是流动性的，来的时候有风，去的时候无风，来去是没有一定的。所以风它是没有自体，只是由于气流的鼓动而起。所以这个身没有受，就像风没有体一样。那外道就执着身内有一个受者，所以他们说，如果没有受者的话，那我们的身上怎么会有出入息？就是我们的呼吸为什么会相续不断？那佛法其实就是说，其实我们的呼吸啊，出入息并不是寿命，它只是风的一个相状而已，风的一个特性。在213页，所以外风也是可以吹来吹去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有没有寿命？没有。那既然外风没有寿命，内风怎么会有寿命？所以他就是从这方面去做一个破斥。好，那我们再回来208页，208页呢，接着就讲到 是生无人为如水。那罗什这边的解释呢，就是讲到说水啊，先说明水，这个水呢，它沉静清明的时候呢，它可以显现这个影像出来，然后它也可以去用来洗涤这些污秽，乃至随着这个器具的弯直或是方圆呢，它都能够适时的符合这样的一个形状。但是真实去追求的时候呢，那到底有没有做这件事的人，或者是到底是谁？这在水当中有人吗？所以身也是一样啊，能够知见禁止，就是能够应对进退，那遇到事情能够转还，这些呢就是假借因缘而有的。所以成数而行呢，就是凭借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呢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行为了。那如果仔细去追求它的原因呢，其实并没有人啊。所以什么是人？那深造这边的解释就是说，贵于万物而始终不改。哦，就是在所有的生物当中呢，它是最尊贵的，而且始终不变异，那才叫做人。但是我们人也是有水大，对不对？那跟外面的水大也是一样啊，所以就从外水来做说明了。那外水呢，它善利万形啊，它能够符合万物的一个形状啊，所以随物方圆都没有问题啊，乃至要高要低都是能够随顺啊。但是它有没有体？没有体，哦，所以它没有体，所以没有决定。那这个体没有决定，就知道水其实是无人的。那外水竟然无人，那内水，我们这样去推论，也可以知是没有我的。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213页。213页的第二段，讲到身无人为如水。那无人呢，就讲说我们身中没有一个实在的人，也就是没有一个我啦。哦，那我们看第二行呢，就讲到说水，人跟水同样没有一个定体，哦，没有一个定体。那第三行后面呢，就讲到说外道不了解，所以他才会颠倒执着，说身中有我，哦，我就是人。那如何去知道呢？假定身中没有我的话，那怎么能够去慈恩论相，就是慈悲万物啊，然后去接济他人啊。那佛法就破斥他说，像世间的水，他也能够润泽万物，对不 对？他能够滋长这些草木啊，让他们茂盛啊，这也是滋润万物啊。而且他也能够随着这个气点方圆而变化，那水也可以做到你说的这样啊。但是水有没有我？有没有人？有没有我？没有啊，谁都知道没有人，没有我。所以人竟然也能够像水这样恩任顺物，那在这当中有我可得吗？其实是没有的。所以说，如果说身中有我，那这个是没有道理的。那又讲到说，像小孩子，啊，看到水中有人影，就以为水中有水。那到水中去找人的时候，找得到这个人吗？其实找不到的，哦，所以说身无人为如水，哦，所以我们一般呢见到某个人的身形呢，就认为他是实有的，就认为他是什么人。我们看214页，所以会觉得说，哎，这个人怎样，那个人怎样啊？其实人可不可得？人不可得，人其实只是假名虚设而已的，他并没有一个实在的字体啊，就像水一样啊。所以水它也能够随着万物而变化种种的形象啊，但是它就是没有我，没有人啊。好，我们看回来209页。209页，接着就讲到四生不死，四大为家。深造是说， 关于上面讲四大无常，到这边其实已经结束了。那下面呢，这边就在讲这个身是虚伪的，它有种种的过患。那讲到说四大为家，四大呢就是假借因缘和合，那以为神宅啊，其实它并不是真实的家。所以这个神宅呢，其实就是我们所爱着的一个处所，也就是身啊，也就是四大假会以为身啊，但是它并不是真的身啊。所以同样，我们也可以看214页。214页第二段，四生不死，四大为家。不死主要讲说我们这个身体不是真实的，只不过是假借四大的因缘和合为家而已。所以就是因为身是四大假合，所以一分散就什么都没有了。那一般我们所讲的家，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东西叫做家？并没有，其实它是要这些条件，这些条件在一起，那才叫做家。那这条件是什么？就是有人，然后有房子，有家具，有种种的这些杂物集合而成，那才称作为家。所以它是聚集性，所以家呢只是一个假名实色而已，它没有实体。所以我们四大聚集的这个身体就跟家一样，它只是假名实色而已。那外道不明白呢，他就以为这个四大和合中有一个实在的神我，所以现在就破斥他说，你所见到的这个六根啊，依着四大而住，只不过是缘起的幻象。如果想要在这当中找到一个我，那绝对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在这四大当中去检查这个身体，其实这个身相呢是没有实相的，是不可得的。所以知道这个身是无实，所以如果能够了达这个身无实，就能够破除这个身见，身见也就是我见。接着我们回来209页，209页呢讲到四身为空，离我所。所以刚刚讲过了，其实这个空指的是什么呢？空指的就是无我啦。所以四身为空，其实就是在讲身其实就是离我所，就是无我无我所。那我们来看罗什的解释。罗什说，离我叫做众生空，离我所叫做法空。所以离我为什么叫做众生空？因为这个我呢是合合物，对不对？就是人啊，它是一个复合物，一个合合物啊。那这个合合物它本身有没有实体？没有实体，所以叫做众生空。那离我所为什么叫法空？也就是说这个复合物的元素到底是什么？就是四大，对不对？那四大它有没有实体？四大它也没有实体，所以这个我所，也就是我所依的，我所依的这些元素法，它也没有实体，所以叫做法空。其实这上下这边呢，全部都是在讲空无我的意思啊，只是上面是用空无我来做譬喻，这边是直接说明空无我的意思。所以身照这边也讲到说，我呢就是身主，那我所呢就是除了我之外，那其他这些这个家国妻子财产，全部都是尽我所有。所以这边的我所呢，是我所属啦，我所属。所以我跟我所呢，其实它是相对的啦。有我才可以讲我所嘛，对不对？那也因为我所，才说明这是我嘛。所以这边的我所呢，其实可以从两方面去谈啊。第一个就是我所依啊，我所依法。第二个就是我所属，我所属就是属于我的啦，什么东西是属于我的？所以因为有我才会有这个东西是属于我的。那我所依就是有这些法，所以才能够组合有一个我。所以罗什跟深照呢， 一个就是从这个我跟我所依法去谈，那身照呢是从我跟我所属去谈，所以在罗什他才会说我空，就是无我就是众生空了、那离我所就是法空了、所以从这个我所依法去谈了、那身照就是从我所属去谈我所了，所以他这边接着才会说，智者去有智慧的人，或者圣者去观这个身，那这个身有没有实体可得？没有，它是空寂的。所以既然我都不可得了，那何来我所属？对不对？我跟我所属是相对的嘛。那我都不可得了，那哪有我所属？所以说二是距离。好，那刚刚是不是讲说这个空，如果从罗什跟身照的解释来看，这个空呢其实就是在说明无我无我所，就是在说明无我。但是另外呢，在另外就是有人把这个空呢当成是这个六大当中的空大，空大来做解释啊。那这个就是在215页注脚268，215注脚268，大家找到吗？好，这边其实就是智者大师所说的啦。那这边就身为空，离我我所呢？他说这个曰空种破我啦，空种这个种呢，其实就是大的意思啊，空大或者叫空界。那这边讲到说，外道呢就说，如果没有神我，那怎么会有这个实有的国土跟人物？所以我所如果是实，那就可以知道，我其实也是真实有的。那内约就是我们佛法来讲了，以我们佛法来讲，就是说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我所既然如果我所是没有的，那我应该也是空的啊。像身中的一个空种，以及外面的一个空，所以身中的空种指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身体里面有没有空隙？有，就是身中里面的空隙跟外面的空间是不是一样的？是一样的。所以外空如果是我所，那外面这个空我所是不实在的。那我们内身这个，我们内身这个我呢，其实也是不实在，也就是我空。所以这边呢才会说，约内观来看的话呢，就是约空种去破见啊。所以这边就引用了这个诚实论的一个说法，就是四大照色为虚空，故假名为身啊。所以我们一般不是讲说四大为空，四在其中，称作为人，所以他确实是用虚空空大来说明这个空。好，我们回来209页。但是如果从种种的从罗什跟身照来讲，其实这个空是指无我。好，我们剩两个也把它讲完了，就是身无知如草木瓦砾。那罗什这边就说，慧而成知啊，那这样的知是不是真知？并不是真知，所以求之不可得，那跟这些土木瓦石没有什么差别。那所谓的慧是什么意思呢？慧就是相对，也就是和的意思，和和。所以我们说知，我们要能够了知，要不要有条件？要。一定要有什么条件呢？根、净、是三合合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其中缺少了一个，你没有根，你只有是，你能够了知外境吗？没有办法。所以一样的，如果你要在经里面就讲到说二合生四啊，所以一定要合合才能够升起了知啊，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了知呢，是不是真的了知？并不是，代表这个知它不自存，它不自存，它还是属因缘啊。所以只要是属因缘，就能够知道它是没有实性的。所以身照也是这么讲啦，就是身虽然能够触，但是它无知，就是它能够触外境，但是它没有知。那内视能够知，但是如果没有身的接触外境，它也没有办法知。所以从他们个别的特性去什么呢？去这个考察啦，那就能够知道这两个人其实都没有知。那既然没有知呢，跟外面的这些土石瓦砾有什么差别？就没有差别了。好，我们来看210页。那210页这边讲到说，四身无作风力所转。那罗什说，无作者，所谓的无作者就是没有造作的人，或者是没有造作的我，没有造作的我，但是呢却有所作，却能够有动作了。没有一个指挥的我，但是却我们的身体却能够行动，能够造作万物。那这些呢，无非全部都是风所转啊。所以从无知一直到无作呢，就是在解释空无我的一个意思啊。那身照这边也讲到说，这个举动视为，视为就是行为了。我们的举止行为呢，其实都是风力驱使啊，在这当中呢，没有人去操作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216页。216页第二段，讲到无作，指的就是身中没有作者，作者就是我的别名。所以我们这个身体的活动全，如果想要在这当中求一个我，是不可能的，是不可得的。那其实人活动都是风力的一个转动啊，所以风呢，其实就是力跟气啊。所以人在健康的时候，每个举动都能够随心所欲。那如果生病了，尤其是那个脑溢血，你想要动也动不得。所以身有动作呢，它还是因缘假合而有的。所以在某种情况下固然能够有所行动，但是呢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它就不能够有所行动了。所以它要有所行动，代表它是怎样呢？还是属因缘啊。那既然是属因缘，就知道它是无我的。回来210页。那我们就是把这个讲完了，讲完了，接下来就要从217页开始的。217页我们就下学期啊，下学期再来讲。下学期是九月几号了？9月14号上课。这边就接着去讲不尽了。所以其实我们方便品快要上完了，不多了。所以下次来，我看一下，这边是217页，然后最后是232页，所以总共几页啊？15页啊，15页慢慢讲也是刚好可以一次上课。讲快一点的话，可能就要第二本了，所以保险一点，第二本还是把它带来啊。好，那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很好。那我们一起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
愿以此功德，
普及于一切，
普及于一切，
我等与众生，
我等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，
皆共成佛道。